上回书说到诸葛亮草船借箭，曹操射箭的兵射出来的箭大部分都射到诸葛亮的船上了，当然也有不少支箭落在江中了。周瑜周公瑾想用这办法要诸葛亮项上人头就办不到了，跑去折了的，跑去坏了的，数一数点一点，诸葛亮跟曹操那儿得的可以用的凋零箭是132500支。鲁肃把这情形告诉了周瑜，周瑜愣了，走到车辆旁边站住，这车站住了，周瑜就由打这捆里头抽出一支箭在手中一看，哎呀，周瑜是没话可说了，确实是这箭是曹操的，因为曹操的箭跟江东东吴的箭是不一样的，北方的弓粗，南方的弓细，北方的竹子也没有南方的竹子长得细，拿在手中一看就是曹操北方的凋零箭。周瑜心中算呐，有本账啊，曹操得射出200来万支箭，现在江东得了好箭13万多支，要把这些支箭再射回曹操大营伤曹操的兵将，周瑜等于自己白得了30万支箭啊，了得吗？所以后来有人写了一首诗，说一天浓雾满长江，远近难分水渺茫，骤雨飞黄来战舰，孔明今日福州郎。确实服了，鲁肃也看出来了，周瑜是心服口服。鲁肃心说，周瑜啊，你早该如此，你是三军统帅，怎么能够妒贤嫉能啊？再说现在孙刘两家联合破曹，有孔明先生，何愁不破曹兵啊？这时候周瑜就跟鲁肃说，子敬，你赶紧把孔明先生请来。都督，难道您还要按军法从事吗？哎呀，子敬，你想到哪里去了？我要请孔明先生来到我的帐中，痛饮三杯，给孔明先生贺功。好，都督，您暂且回帐，我立刻就去。鲁肃跑了几步又回来了，周瑜看在这纳闷，鲁肃没理周瑜，伸手就从周瑜的帅案上把那张军令状拿起来了。豆豆，孔明先生可说了让我把这军令状给他拿回去。哎，周瑜伸手抢过来，扯扯扯把这军令状给撕了，这是一张废纸，拿它何用？鲁肃的高高兴兴赶紧出大营到江边去请诸葛亮，时间不大把诸葛亮请来了，周瑜是出帐迎接，深施一礼，先生神算使我周瑜佩服五体投地。诸葛亮轻摇羽扇，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啊，都督不要客气，孔明先生请，都督请。鲁肃陪着三个人来到帐中，摆上酒宴，酒宴之间周瑜就跟诸葛亮说，先生，我家主公孙将军已然派使臣前来传下密令，督促我立刻进军，可是我想我们江东兵微将寡，人少势单，上阵临敌打仗的兵将不足50000，怎么能战败曹操100万大兵？我又没什么奇迹可施，望孔明先生教我周瑜。鲁肃一看这回周瑜周公瑾是虚心求教了，诸葛亮点了点头，也看出周瑜的态度，都督，我诸葛亮庸庸碌才，可有什么奇迹可出啊？先生，为了两军共破曹兵，您不要客气，我上一次偷看了曹操水寨，水师大营布置的严整有法，不是一般的主意可以破了曹操的兵将， 所以我才设计除了蔡瑁、张允。现在杀了蔡瑁、张允了，水军大都督换成毛玠、于禁了。我又想出一条计策，不知这条计策能不能大破曹兵，还希望孔明先生替我一决。诸葛亮乐了，周都督，既然说到这儿，就请你先别说出此计来，我们每个人把这条计策写在自己手心之内，看我猜的对与不对。好，就依先生笔墨伺候。周瑜拿这笔添了添墨，在自己的手心之内写好了，然后把笔递给诸葛亮，诸葛亮也在手心之内写好了，把笔放下，两个人同时一伸手。诸葛亮乐了，周瑜也乐了，真是英雄所见略同，两个人手掌之中都是一个字儿，活。鲁肃一看，果然一个是刘皇叔请出来的当世奇才，一个是我江东的擎天博弈座架海紫金梁啊。他们两个人共同制定的火攻之计是准能成功，鲁肃把胸脯都挺起来了。周瑜拉着诸葛亮到后边洗了洗手，然后两个人回到帐中重新落座。孔明先生，这是我们两个人所见相同，打仗就没有疑问了，还请先生严守机密，万物泄露出去。都督放心，这是两家公事联合破曹之计，岂有泄露之理。都督，你只管用此计破曹。我想虽然曹操两次中了我火攻之计，但是他还会麻皮大意，不做准备，都督准能成功。两个人商议好了，然后推杯换盏，开怀畅饮，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了，周瑜跟鲁肃亲自把诸葛亮送到了辕门之外。周瑜高兴了，鲁肃也高兴了，诸葛亮更高兴。可是曹操气坏了，平白无故丢了20多万只雕翎箭，做的中军大帐他运气。手下谋士荀攸、荀公达就来劝曹操，丞相，这点小事你何必挂在心上，20来万支箭也不算什么，咱们有的是人，有的是原料跟工具，再加紧打造。哎，公达呀，我并不是心疼着20多万只狼牙，你可要知道，现在大江相隔，没人替我传递消息。丞相，我也是为这件事儿来到中军大帐，现在东吴有周瑜跟诸葛亮两个人用计，我们很难对付，要想马上破东吴占江东是有些棘手的，我们必须用好的计策才能得下江东6郡81州的事业。公大爷，你有何妙计？丞相，咱们是不是派人到三江口周瑜的大营前去诈降，诈降之人为我们打探消息，到决战之时也可以作为我军内应，有了奸细打入敌人营中，东吴才可图啊。好，你的想法跟我曹髦想到一处去了，可是我想遍军中之将，什么人可以到三江口去做奸细？丞相，有两个人非常合适，一个是蔡中，一个是蔡和。丞相，你已然传令把蔡中、蔡和的族兄蔡瑁给杀了，蔡中、蔡和两个人如果要到江东前去诈降，是最合适的人选。曹操摇了摇头，公大呀，我头一个就想到的蔡中、蔡和，你想这两个人记恨于我，怎么能卖命替我做奸细呢？如果弄不好他们顺水推舟真归降了周瑜，反而我失去两将。丞相，我跟您的想法不太一样，您想蔡中、蔡和 他们的家眷可都在荆州呢。丞相，您可以给他们两个人一点好处，厚待他们的家眷，他们必然效忠丞相。蔡中蔡和前去诈降周瑜，周瑜是不会疑心的。好，曹操点了点头，就以功大之计。当天晚上，曹操在自己寝帐之内秘密召见蔡中蔡和，两个人一接令就吓了一跳啊，心说上次曹丞相杀了我的哥哥蔡瑁，又杀了张允，这回难道要杀我们哥俩吗？两个人哆了哆嗦，来到曹丞相的寝帐，跪倒在地，蔡中蔡和拜见丞相。二位将军请起，一旁坐下。哎呀，丞相，有您在此，焉有我二人的座位。二位将军不必客气，坐下讲话，谢座。这哥俩倒是坐下了，坐下比站着还难受呢。曹操一说话，两个人赶紧就起身。两个人往这一坐，看着曹操，不知道曹操要干什么。来，看茶伺候。这俩人更糊涂了，我们没立过功，曹丞相让人家给我们献茶。哎呀，丞相，俩人扑通一声又跪下了。丞相，您到底……哎，你们两个人不必害怕，坐下讲话。这两个人哆了哆嗦，又重新坐下，这碗茶也不敢喝呀。曹操看着这哥俩是满脸堆欢。二位将军，我问你们，我传下命令杀了你们的族兄蔡瑁，你们两个人恨我曹瑁吗？曹丞相，我们两个人可不敢恨您，确实是因为我们的族兄蔡瑁犯了军规纪律，应该斩首。好，二位将军不计私仇，能够忠于朝廷，可敬可佩，我曹某绝不会亏待你们。来人，看白银彩缎伺候。这两个人睁着大眼睛瞧着，一会儿的功夫就摆在他们哥俩面前了，一人一份啊，每个人都是1000两白银，100匹彩缎。曹操用手一指，蔡中蔡和，请你们二位收下。两个人受宠若惊，3次跪下了。曹丞相，无功不受禄，我二人实不敢当。曹操用手一指，二位将军请起，你们坐下，老夫我有话讲。这哥俩又坐下了，坐在这儿抱拳拱手，不知丞相有何差遣，我们一定效犬马之劳。二位将军，这是区区薄礼，请你们拿去安顿家小。我想派二位将军带着500兵到东吴前去诈降，见了周瑜之后就说我曹操杀了蔡瑁，你们两个人前去真心归降，想那周瑜绝不会疑心。到了3缄口大营之后，打听到东吴的动静，立刻派人回报，不知二位将军有没有这样的胆量。蔡中看了看蔡和，蔡和看了看蔡中，两个人点了点头，因为这哥俩跟蔡瑁蔡勋一样，最喜欢溜须拍马，想得到曹操的信任没有机会。这回曹操给这么好的差事，赏赐这么多东西，两个人满口答应，多谢丞相，多谢丞相看得中我们。您放心，我们两个人家眷前在荆州呢，绝不会怀有二心。丞相，我们到了江东，不仅要探听军情，禀报丞相，还要见机行事，把周瑜跟诸葛亮首级取来，献在丞相麾下。这俩人说的挺痛快，可是你们想一想，你们的家眷在荆州让曹操相信你们没有二心，那周瑜就能相信你们是真心吗？ 曹操听了非常高兴，老夫这次南征是成是败都在二位将军身上，事成之后我重加封赏。谢丞相，谢丞相。两个人这才告辞，把东西拿出来，擦了擦头上的冷汗，然后派人把这些东西送回荆州，就点齐了500兵，交代清楚，收拾好了，悄悄地驾了10条船，顺风顺水，够奔三江口周瑜的大营。周瑜得报了，江中来了10只船，500兵，领头的两位将军，一个是蔡中，一个是蔡和，前来归降。周瑜当时就明白了，来呀，生的。令一下，3桶巨舰鼓响，周瑜、周公瑾升作中军大帐。来，命蔡中、蔡和报名而进。周瑜往下一传令，手下的中军官到江边传令，把这500兵安置好了，就把蔡中、蔡和带到周瑜的中军大帐，两个人报名而进。蔡中、蔡和拜见都督，蔡中、蔡和叩见都督。来到帅案前，撩于他为分两征群，跪倒在地。周都督，我二人前来归降，愿周都督收纳。周瑜用手一指，蔡中、蔡和，你们两个人为何归降？都督啊，难道您还不知道吗？曹丞相杀了我们的哥哥大将蔡瑁，而且把我们的外甥也杀了，把我们的姐姐杀了，得了荆襄事业。周都督，请您可怜我们，我们好不容易带着500兵逃出来，您把我们收下，将来请周都督替我们报仇雪恨，夺回荆襄九郡。这哥俩一把鼻涕一把眼泪，想不让周瑜看出破绽来。周瑜看着他们哥俩，点了点头，好啊，二位将军，你们先止住悲哀，请起吧。能够弃暗投明，来投江东，我周瑜非常欢迎，而且一定给你们做主。放心，将来破了曹兵之后，给你们的家眷报仇，复得荆襄事业。来呀，敢请把听令。甘宁、蔡中、蔡和二位将军前来归降我东吴，他们在水中能够打仗，你是水中的先锋，就把这两员战将你带回去，作为你身旁的副将，你要恩待之。遵令。周瑜说到恩待之的时候，两只眼睛看了一眼甘宁，甘宁抬头也看见周都督眼光了，甘宁明白了。甘宁用手一指，二位将军随我来吧。就这样，蔡中、蔡和跟着甘宁、甘行霸到了水军的先锋大营。刚走，鲁肃过来了，周都督，您糊涂了。子敬，我身为三军统帅，怎么能糊涂？这蔡中、蔡和明明是诈降啊。周瑜听到这儿，把脸往下一沉，用手一指刀。胆大如此敬，他们两个人跟曹操有杀兄之仇，有杀姐之恨，有夺地之仇啊！跟曹操不共戴天，他们怎么会是诈降？你这样怀疑他们，天下义士岂不伤心呢？我家主公孙将军霸业何时完成？子敬，你不必多言，给我退下去。鲁肃心说，还让我退下去，这蔡中、蔡和明明是诈降，没带家眷呢，没办法让周瑜、周公瑾给轰出来了。鲁肃这生气，心说我得找明白人问问去，干脆我还找诸葛亮。鲁肃就来到江边小船之上，上了船。诸葛亮一看鲁肃这模样，子敬啊，跟周都督生气了，你真猜着了。因为什么呀？孔明先生，你坐下听我说。鲁肃就把蔡中、蔡和诈降的事情，而且把自己让周瑜轰出来的事情全都告诉了诸葛亮。诸葛亮不说话， 就冲着鲁肃乐。鲁肃气坏了，先生，你为何审笑于我？此敬啊，你可是个诚实君子，你怎么能说周瑜周公瑾不识蔡中蔡和诈降之计呢？蔡中蔡和突然间前来投降，周公瑾知道，这是你不明白啊。明明周都督知道蔡中蔡和诈降，把他们收下了，你当着所有的文官武将把这计策给点出来了，周都督当然把你轰出来。我告诉你，现在大江相隔，细作往来太难了，曹操派蔡中蔡和到东吴诈降是打探江东的军情，这是秃子头上长虱子，明摆着谁不知道，偏偏你在中军大帐点破了。我是想啊，周都督必然有心要将计就计，让蔡中蔡和向曹操暗通消息。周都督让传出去的必定是假情报，好达到消灭曹兵的目的，这就叫兵不厌诈。哎呀，鲁肃听到这是如梦方醒，多谢先生指点迷途。他们俩这说话呢，这时候周瑜周公瑾暗中已然把甘宁召来了。甘兴吧，我告诉你，蔡中蔡和两个人前来归降，没带家眷，准是诈降。他们是来到东吴替曹操做奸细，我们是将计就计，你把他们看好了。蔡中蔡和还给500兵，表面上你殷勤相待，装出非常信任他们的样，可是实际上你处处要提防，暗中监视好了。我让你传递的消息，你再放他们传递；我不让你传递出的消息，无论如何不能放走其中一个人，等到我江东兵将灭曹兵之日，先杀蔡中蔡和祭旗，你不可粗心大意。遵令。甘宁甘行吧，这重担不小啊。这500兵看好了，还得把蔡中蔡和看好了，还不能让他们哥俩看出来。应当传出的消息那就是假情报，周瑜有令才能放松，如果周瑜没令，任何情报不能传出去。甘宁甘兴罢走了。周瑜周公瑾把事情办完了，回到寝帐之内吃完了晚战饭，周瑜坐在灯下观书。周瑜想啊，为什么江北蔡中蔡和前来归降？是啊，只因为大江相隔，不好通消息。可是我跟诸葛亮已然定下火攻之计，这火攻之计隔江相用，谈何容易？如果在陆地上好办，我可以派兵前去偷营劫寨，我可以派人前去纵火，也可以埋伏。可是在水里作战，没有隐蔽之处，划船就有声音，只要船只一动，对方准能发现。怎么样才能在水中放火，火烧曹操水师大营呢？下回再说。